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10月27日星期一，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疫情。首先关注香港的疫情，下面请听报道。
连续四日录得儿童流感严重个案，14岁女童染甲流并发休克。卫生防护中心连续四日录得儿童流感严重个案，昨日公布第四宗，一名14岁女童未接种本季度流感疫苗，现留医玛加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情况严重。中心指9月开学至今，64宗儿童流感严重个案，年龄2至17岁，含一宗死亡个案，11人过往健康良好。女童过往健康良好，21号起发烧、咳嗽、气促，寻日求医确诊，家居接触者无病征。她就读的宝良谷唐乃勤初中书院无流感爆发。
咁随住而家已经进入冬季了，天气开始变冷，因为早嗰轮仲是好热的，打了几场风之后，咁啊而家嗰啲流感上升是属于正常的。不过以十月份来讲就早了一点，但是由流感引致死亡个案实属罕见，而且死者还是年轻人。如果说老人家体弱遇到流感，即是天气一冷一热引致呼吸道并发症导致死亡，这些案例就都是很常见的，但是这么年轻的因为流感死亡就好像有些 QK 了，会不会是诊错症或者有些什么未被发现呢？这个有待卫生署的进一步消息了。另外同一时间，台湾在猪隻养殖场发现首宗非洲猪瘟病例，那台湾已经第一时间向世卫向报了疫情，还有立即停止了猪隻出口了，很负责任的一种做法。那下面请听报道。
台湾防检署正式确认检测出首宗非洲猪瘟病例。非洲猪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星期六下午举行记者会，交代早前在台中吴妻一个养殖场检验出对非洲猪瘟病毒核酸呈阳性的个案，正式确诊为台湾第一例。当局将会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并且暂停所有猪肉产品出口。另外又对40个有关联的场所检测结果都呈阴性，初步判断没有向外扩散迹象。不过当局呼吁不能够掉以轻心，等星期三宣布的禁运禁载最长的15日之后有望达至清零。目前境内猪肉库存量达到17万公吨，足够两个月的供应。有卖含有猪肉餐点的食肆采用限量供应，亦都有食肆因为禁令要被迫暂时停业。
咁讲完疫情，我哋翻嚟关注翻时事。近日被香港海外 KOL 议论纷纷，讲得最多嘅就系被制裁同埋通缉嘅太子集团老板陈志，佢旗下三间公司嘅股票竟然喺香港嘅交易所继续买卖。畅通无阻，一啲事都冇。即是话美国嘅起诉，香港并冇当一回事，变相就成为咗陈志本人同埋佢嘅三间公司嘅保护伞。而香港政府对太子集团同埋陈志本人就鸦雀无声，一于当唔知道、听唔到、睇唔见，当乜事都冇。呢种做法系唔系正常嘅呢？他所引起的猜测当然就是这些诈骗集团和中国政府甚至特区政府有没有其他的勾联呢？他们是不是同一伙的呢？这些种种都引起了外界很多人的猜测 和联想。在讨论事件之前，我们先听一下香港01对这个太子集团做了起底的调查，做得都挺深入的，下面请听报道。
各位，我是香港01侦查记者卢显亮。过去一个几星期，我们发布了多篇关于被英美制裁的柬埔寨诈骗园区主脑陈志和太子集团的调查报道。他被指控从事电信诈骗、网上赌场、人口贩卖、非法禁锢、虐打劳工等等，洗黑钱的网络遍布柬埔寨、香港、新加坡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司法部已经起诉了他，冻结了他12万几粒的比特币，折合1200亿港纸。单是美国的制裁名单就有146个个人和公司，起诉书长达68页。我们还在香港、内地、英国、新加坡还有瑞典等等多个国家查册，分析出制裁文件没有列出的庞大网络，包括陈志的集团控制了三间香港上市公司，单是文件就有过百份。我们写了详细的文字报道，推荐大家慢慢去读，慢慢消化的，可以上这个网站看看。今日就用这条片来完整讲述我们的调查，看看他怎样操控香港的上市公司，在尖沙咀买了一整栋的商业大厦，还有山顶 Mount Nicholson 的10亿别墅，通过香港的公司控制全球最大的古巴雪茄商，这门生意还跟绰号洗米华的周卓华有关的。陈志还在太平洋的岛国柏劳租用邻近美国军用雷达的无人岛，牵线的中间人就跟崩牙区、云国区有关。陈志还在台湾、新加坡、亚联酋、英国用了几十亿港纸大举买了豪宅和商厦。我们现在先看看制裁的内容。
首先讲英美的制裁。
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10月14号公布了针对主谋陈志的起诉书。陈志英文名是 Vincent， 创办了柬埔寨的太子集团，控罪就说他主导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投资诈骗案，助长了日益猖獗的非法产业，被全世界各地的受害者造成几十亿美元的损失和难以言喻的痛苦。太子集团在柬埔寨各地设立强迫劳动的诈骗基地，所谓的员工多数是被人口贩卖诱骗去到当地的。园区有高墙和铁丝网，员工要被迫从事杀猪盘的骗案，又用加密货币来将黑钱洗白。控罪又说陈志和太子集团的高层利用多个国家的政治影响力来保护他们的犯罪企业，向政府官员行贿和避免执法部门采取行动。美国起诉书的配图还有园区入面用在诈骗的手机墙、员工被虐待打到流血的相，还有加密货币流向的地址。美国财政部又发布了太子集团跨国犯罪组织的人物关系图和香港公司牵涉的全球网络，当中包括香港人。
其次是香港的大本营。
制裁名单列出了陈志有多间香港公司，但是没有详细列出具体业务。我们追查发现，原来数量超过名单上面的，控制的三间香港上市公司，还有拥有几十亿的商厦和山顶别墅，利用香港洗钱的时间最早可以推算去到2016年。香港另一调查发现，陈志担任7间香港注册公司的董事，公司全部都用尖沙咀金巴利道68号大厦作为注册地址，包括香港的太子集团控股。这栋尖沙咀的甲级商厦估算市值30亿港元。2015年恒基强拍收购旧楼重建，2018年透过转让公司的形式出售，但是一直不知道真正的买家，直至我们的调查终于知道陈志就是幕后买家，金巴利道68号的业主。陈志的香港公司只有一间是他和其他人一起出任董事的，这个人就是周云，被美国制裁令指控协助陈志管理资产。周云在香港开设多间名为美迪 Mighty Divine 的公司，经营证券、保险、私募基金等等业务，公司亦都是在金巴利道68号。
想問千里有限公司的 management office 是不是在
這裡？千里，你是
業主嘛，是
不是？你是有沒有預約啊？
我意思是因為他們不接受開放。
是啊，
是什麼事？
沒有，就是這個是不接受開放。
是，這個是業 主提出
嘅。咦，我哋收到嘅指示就係咁樣。
記者嘗試進入大廈找陳志相關的公司，一入電梯大堂就有三個保安上前。另外，香港山頂獵哥遜山道8號 Mount Nicholson 的別墅，這個匯德豐發展的超級豪宅，有獨立別墅和多層洋房，其中樓王1號屋2016年12月用 10.8 億一手賣出，當時轟動市場。買入的是英屬處女島，即是 BVI 的公司。負責簽買賣文件的是一個住在東涌公屋的中年男子周佑強。
咦，大家會不會覺得好魔幻呢？在香港一個這樣的彈丸之地，一個住公屋，當然我們不是看小住公屋的住戶啦，能夠一下拆資數以十億百億計的資金來到買物業，後面一定大有文章。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另外，香港山顶猎哥逊山道8号 Mount Nicholson 嘅别墅，呢个汇德丰发展嘅超级豪宅，有独立别墅同多层洋房，其中楼王1号屋2016年12月用 10.8 亿一手卖出，当时轰动市场。買入的是英屬處女島，即是 BVI 的公司。負責簽買賣文件的是一個住在東涌公屋的中年男子周佑強。我們當年追訪過他，他自稱是打工仔，拒絕透露幕後買家。直至九年後的今日，發現這間 BVI 公司在制裁名單裡面，才終於知道陳志是真正業主。他是一筆過給錢，2017年和18年曾經將別墅抵押給財務公司，但幾個月後就還清了。做法極不尋常，第一次就借了6億，第二次呢就查不到金額，現在豪宅呢估值大約13億。還有一間香港的空殼公司興誠有限公司，起訴書就說這間公司是用來做地下錢莊，例如4個月內轉帳$60,000去到老窩的加密貨幣挖礦公司，將黑錢洗白，又用來為太子集團高層配偶給錢買幾百萬美元的奢侈品，例如勞力士手錶和畢加索名畫。這間公司的唯一股東兼董事孫偉強用散投身份證登記，不在制裁名單裡面。
第三，操控三間香港上市公司。
他和副手控制的三家香港上市公司都是買殼得回來的，原本都是工程公司，入主之後就發展和本業風馬牛不相及的業務，例如柬埔寨的地產、奢侈品銷售和手機遊戲，他們所持股份的市值大約4億。先講第一間自豪達，這間2017年10月上市的斜坡工程承建商，2018年12月賣殼，陳志入主之後做主席兼執行董事，有 54.79% 的股份，之後發展了柬埔寨的房地產業務和奢侈品銷售。陳志亦都帶了柬埔寨太子集團子公司的執行總裁邱東空降入來做執董，他有中美洲島國護照，又改了名做超維人，但是呢就沒有公開中文名。邱東呢被英國制裁，但是不在美國的名單裡面。他們兩個今年4月和7月辭任執董，理由都是因為需要投入更多時間專注做個人及其他業務。第二間坤集團是香港上市的新加坡工程公司，2019年7月上市，大股東在2023年1月就賣了所有股份給陳志。陳志現在擁有 55%， 但是沒有出任董事。第三間 FSM Holdings 是做精密工程和機械的新加坡公司，不是陳志直接持有的，而是太子集團的財務總監李添持股 60.23%， 做了主席和執董。他有柬埔寨和瓦努阿圖護照，如果不是制裁就不知道他的中文名。 FSM 是隔了一個星期才主動公布他們的主席兼執董就是被美國制裁的同一個人。FSM 同樣是大股東買殼之後就發展手機遊戲業務，就說2011年當時只有24歲的李添已經創辦了手遊公司，不過公司的年報就從來沒有公布過出過的遊戲具體什麼名字，負責遊戲開發的北京附屬公司官網一直就說正在開發。
第三間香港上市的公司還控制了全球最大的古巴雪茄商，交易還牽涉洗米華。
陳志的香港公司大有乾坤，其中一間掌控了全球最大古巴雪茄商 Abanos 的一半股權，另外一半就是古巴國有控制的。
啦啦啦，這些是涉及國家層面的交易來的，幕後肯定是國與國之間的利益輸送啦。以你一個紅底的商人就可以做這些這樣的交易。
這間公司五年來為陳志進帳20億，這宗五年前的股權交易轟動了雪茄業界，但一直沒辦法確認幕後的控制人，直至9月瑞典警方的文件和英美制裁的名單才確認到陳志的身份。我們透過香港和海外查冊發現當中交易涉及昔日澳門賭業大亨綽號洗米華的周卓華。雪茄是共產國家古巴的重要外匯收入，2000年古巴就將擁有獨家分銷權的 Abanos 公司出售了一半股權給一間西班牙公司，之後在2008年就落入英國的帝國煙草手上。2020年帝國煙草用了 10.4 億歐元賣了給香港的註冊公司 Allied Cigar Corporation， 按照當時的匯率大約90億港紙。當時香港公司 Allied Cigar 的董事有周卓華旗下太陽城集團的 CFO 趙敬仁，還有另外幾個人家，太陽城和趙敬仁沒有接受訪問。這間香港公司買了雪茄公司股份之後幾個月內，董事和股權有密集的變動，公司改名，股份就全部轉了給一個人張平順。去到2021年6月公司解散，但是為什麼 Allied Cigar 改名之後解散，Abanos 的股份落咗喺边个手上，张平顺又系边个？呢啲问题多年嚟都系冇答案噶。市场流传就系周卓华同埋陈志共同拥有。周卓华2021年11月被捕之后，又全部落入陈志手中，直至2025年嘅9月 ，Abanos 喺瑞典注册嘅公司要改名同埋更换管理层，需要向警方提交架构图，答案先至揭盅。睇下呢张图就知道股权有几咁复杂。陳志經過七層公司控制， BVI 開曼群島、香港、西班牙，離岸又離岸，難怪多年來記者都是查不到。香港註冊的協亞企業 Asia United Corporation 董事原本有五個人的，留意這個趙平順就是之前提到和太陽城 CFO 一起做過解散了 Allied Cigar 的董事。而盛浩然呢，就是擁有金巴里道68號全棟商廈那間公司的董事。趙平順已經辭職，兩個住在亞聯酋的人就擔任董事。協亞企業的註冊地址8月就從共享辦公室搬了去灣仔華潤大廈42樓。我就去過，發現現場沒有人辦公，桌和電腦都沒有，上一手租戶的標誌還未清走，管理處就確認協亞企業租了這裡。陳志和古巴亦都有淵源，他作為柬埔寨首相的顧問，2022年他隨當時的首相洪森訪問古巴，會見了古巴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主席埃爾南德斯。
柏路搭上了崩牙區，中間人還租用了美國雷達鄰近的無人島長達99年。
制裁名單裏面還有一間太平洋島國柏路的公司 Grand Legend，同埋幾個同呢間公司有關嘅華人，包括柏勞華僑華人聯合會副會長黃國丹。美國就指控黃國丹協助陳志嘅公司獲得柏勞恩蓋爾貝拉斯島長達99年嘅租約。呢個島咧係靠近美國關鍵嘅雷達設施。黃國丹更加曾經牽線幫助綽號崩牙區嘅尹國區會見柏勞總統。柏勞咧係喺太平洋嘅呢一度。台灣就翻譯做白樓， 1999年同北京断交，同台北建交至今。帕劳最大的城市科罗尔在这里，陈志公司租了的无人岛就在北部，面积 8.6 公顷，大约是有维园的 45%。 Grand Legend 只是用了100万美元就签了99年的租约，计划开发赌场、酒店。最新的卫星图是截至2023年未见有大型的建筑物。
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帕劳咧喺太平洋嘅呢一度，台湾就翻译做白楼。1999年同北京断交，同台北建交至今。帕劳最大嘅城市科罗尔喺呢一度，陈志公司租咗嘅无人岛咧就喺北部，面积 8.6 公顷。大約是有維園的 45%。 Grand Legend 只是用了100萬美元就簽了99年的租約，計劃開發賭場、酒店。最新的衛星圖是截至2023年未見有大型的建築物。
當然是不見到一些建設了，因為未想得定嘛。買這些賭主要的目的就是因為它靠近美國那些通訊設施，大家互相监控嘛，呢啲摆明就系国家行为啦。至于后来投入嘅大量资金去建设一啲园区或者所谓嘅赌城，呢啲系一个幌子，里面其实就系商业诈骗同埋活摘人体器官嘅黑窝。咁大家睇翻转头，呢啲黑窝系边个经营嘅？当然，老板是由一些黑底商人出面，但是不知为什么后来这些黑底商人都是靠不住的了，都是转回给自己有由一些红底的商人出面做白手套，比较靠得住。
自由亚洲电台查册就确认黄国丹做过 Grand Legend 的董事，陈志就持股 37.5%。总部设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有组织犯罪和贪腐报道项目，即 OCCRP， 就曾经报道过2018-19 年有大批中国年轻人抵达帕劳，在破旧的建筑物里面做跨境网络赌博和电信诈骗。当地警方捣破之后发现背后和前黑帮头目尹国驹有关。绰号崩牙区的尹国驹曾经在2018年宣传去到帕劳成立红门经济特区，发行加密货币红币，还同当时的帕劳总统雷蒙杰索会面。 OCCRP 报道就说尹国驹是在黄国丹的安排之下同总统见面的，希望靠近美国雷达设施的土地开设赌场。黄国丹的英文名是 Rose Wang， 1977年出世，在帕劳生活了20多年。 OCCRP 的报道就说他一直游说帕劳和台湾断交。2019年他曾经获邀去到北京出席国庆70周年招待会。2020年美国财政部已经制裁尹国驹，指控他涉及贩毒、非法赌博、诈骗和人口贩卖。制裁名单包括在缅甸苗瓦迪开设诈骗园区的香港公司东美投资集团，还有在帕劳、柬埔寨的红门协会。尹国驹当时的太太徐艳艳2019年被帕劳禁止入境。联合国报告曾经多次点名尹国驹，更加说他的诈骗园区蔓延去到东帝汶。而黄国丹就在2022年被帕劳政府列入不受欢迎外国人，原因就是帮尹国驹牵线搭桥。他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的时候表示已经上诉成功，会继续留在当地经营酒店和餐厅，又说不懂得陈志和尹国驹。
中国黑客变身柬埔寨公爵， 内地在2020年成立专案小组调查。
1987年出世的陈志，今年才38岁就做到版图遍布全球的枭雄，他的发迹起点鲜有提及的。我们就访问了熟悉太子集团运作的人，原来他在2010年涉及内地的游戏黑客案，所以就逃出中国去到柬埔寨。案中的一个主犯后来成为了太子集团的技术骨干。我们翻查内地的法院判决书，发现早有描述太子集团、金贝集团经营针对中国人的非法网络赌博、诱拐国人去到柬埔寨、网络诈骗等等多种罪行。中共中央政法委的网站更加说，单在2016年至2022年，太子集团的非法网络赌博就赚了50亿人民币，不过呢就没有点名陈志本人。
这里就存在疑点了，为什么中国法院会判决一间公司进行诈骗，而对他那个主老人就这么保护不开名，到底有什么惩罚？大家点知啊？在今时今日横空杀出这些所谓的档案，是不是有一个试图帮中国政府撇开和这个诈骗集团的关系呢？这个的疑点值得大家深入思考。
1987年12月16号，陈志在中国福建出世，他后生的经历难以考究。太子集团的网站提到他曾经在福州经营网吧，代理网络游戏。2010年离开中国去到柬埔寨，过去一直不知道他为什么离开中国。我们就访问了一个熟悉太子集团运作的人，原来他是因为一宗黑客案而潜逃去柬埔寨的。在2000年代，中国的网络游戏玩家呢就好兴自行架设私人伺服器去玩海外游戏。有黑客组织就专门攻击这些伺服，威胁发布广告、抽取分成、盗取装备等等，获利过亿人民币。湖北、江苏、重庆公安2009年就开始调查，2011年收网。当年新闻报道并没有提及陈志，但一个被点名已经潜逃的主犯，后来就成为了柬埔寨太子集团的一个技术骨干。
喂喂喂，零一，咪住先，停一停。咁呢个主犯系乜嘢人？姓甚名谁？点解你唔开名报道啊？而家佢仲喺唔喺嗰个管理层表度啊？呢三间公司有冇佢份啊？零一，你报啲唔报啲？有些不是几负责任，莫非你要大风向吗？
陈志亦都在这个时候潜逃去到柬埔寨。陈志去到柬埔寨之后就开始做房地产生意，2014年获得公民身份，2015年创立太子集团，涉足房地产、银行、机场建设，成为当地的明星企业。首都金边的太子集团总部2019年竣工，是中国央企中国建筑设计和兴建的。国资委的网站就介绍太子集团总部是一带一路海丝金边论坛的主会场。可以在柬埔寨风生水起，陈志和当地政界关系密切，先是搭上了内政部长邵肯做了他的顾问，和他的仔邵苏卡合资成立金贝集团，在西哈努克港经营赌场。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就说，西港的金贝园区是诈骗园区之一。陈志之后更加踏上柬埔寨最高层的洪森家族，获得时任首相洪森授予公爵头衔，又一起出访古巴。2022年柬埔寨东盟峰会上面，洪森送给各国领导人的手表都是太子集团特别制造的。2023年洪森退位之后，他的仔洪马内接任首相，陈志就继续做首相顾问。表面上太子集团不断有慈善捐款、兴建学校、大搞奖学金，但是旗下的金运科技产业园区和金贝赌场等地已经是臭名昭著的血汗工厂，有高墙、铁丝网关押着几千个被虚假招聘诱骗去到当地来自不同国家的人，被迫每日工作十几个钟。中共中央政法委长安网报道，柬埔寨太子集团在内地有跨境网络赌博大案，涉案180人。公安查获一架装了600万人民币现金的车，又在重庆查获了1000万人民币现金。2016至22年非法所得收入有50亿人民币。
大家要留意这个细节了。这些这样的黑金、这样的赃款，起码有一部分 但是不知道有几大的一部分是流入了国内，成为国家的财富啊，会不会令人质疑这些算不算分赃呢？
我们就翻查多份内地法院判决书，提及2020年北京市公安局就成立了针对柬埔寨太子集团的527专案组，各地公安根据公安部和国家122机制办的指令排查太子集团的涉案人员。122机制办即是国家打击治理跨境赌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除了赌博还针对衍生的电信诈骗、人口贩卖、偷越边境、洗黑钱等等罪行。这些判决书详细列出犯罪集团在中柬两国设立窝点，用虚假身份交友，骗取购买加密货币，有拐国人去到柬埔寨，在中国境内的车手就负责转移资金。美国的起诉书就说，陈志同同谋曾经向中国公安和国安部的官员行贿，希望在执法部门突袭诈骗园区前得到预警。
来到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个细节了，既然中国政府包括公安部和执法部门法院都知道柬埔寨园区这些诈骗集团是由哪些人经营，赚了多少钱，为什么一直以来中国政府都找不回失踪的中国人呢？不去帮助他们呢？甚至连香港特区政府啊，对这些诈骗集团啊，都是双眼紧闭的，一些行动都不会采取的。那这个是怎样解释呢？正如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监控镜头，一人几乎有几支那么滞的了。点解失踪儿童、失踪人口一个都揾唔翻呢？呢、这个就系问题嘅关键啦。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陈志喺多国嘅资产版图曝光，佢用咗70多亿元狂买豪宅同埋商厦。
美英通报制裁之后，不同地方的执法机构和调查记者都进一步追查他的资产版图。原来陈志和被制裁的人在香港、台湾、新加坡、英国、亚联酋用了近70亿港纸大举去买豪宅和商业大厦。新加坡的国家投资旗舰公司淡马锡更加要发声明撇清关系。美国制裁名单有9间台湾公司，包括台湾太子不动产，公司网站已经删除了，网页存档就看到出售台北大安区豪宅和平大院。根据台湾查册，陈志用不同公司在2019年买了11间和平大院的豪宅，总值38亿新台币，即大约9亿6千万港币。陈志曾经有一段时间住在台湾，内政部证实了他有多次出入境记录，2021年之后就没去过。几年前有人在 Instagram 晒出和平大院停车场停了十几架超级跑车，还有名标名酒，台湾传媒就说这个账户是陈志所有的。现在这个 IG 账户已经转了做私人，删了很多相。台湾警政署长张荣兴就说会透过美国联邦调查局主动联络，台北地检署正在这里指挥侦办案件。在新加坡就有17间公司和3个公民被制裁，查册发现陈志做9间新加坡公司的股东，包括他开设的家族办公室公司 DW Capital。 公司介绍管理的资产有6000万新加坡元，即是大约3亿6000万港纸。 DW Capital 财务长陈秀玲同样被制裁， 佢亦都係新加坡國家旗艦投資公司大馬石有份投資嘅上市公司17Life嘅獨立董事，佢已經辭咗職。作為國企，大馬石就發聲明澄清，同太子集團同埋佢嘅任何子公司都冇任何關聯，冇參與17Life嘅董事任命。陳志在新加坡買了三間豪宅，合共4000万新加坡元，大約2億4000万港紙。太子集團 CFO 李添亦都用了1820万新加坡元，即大約1億港元，買了一個豪宅。新加坡金管局已經展開調查。
大家看到了，新加坡政府這樣的行為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行為來的，但是香港特区似乎就做唔到呢一样嘢啦，同犯罪集团划清界线，金融管理局介入调查系基本嘅指定动作嚟噶嘛？呢啲咁嘅表态系必须噶嘛？咁点解而家呢啲犯罪集团喺香港嘅公司能够继续营运，继续喺股票市场上高？正常买卖呢，在这里香港特区政府是有必要向公众澄清的和交代清楚的。我们再来看看外国的反应。
在英国，当局已经冻结了陈志的企业和资产，包括19处房地产。有这间在伦敦北部圣约翰逊价值1200万英镑，即是大约1億2500万港纸的别墅。最瞩目的就是伦敦金融城分卓旗街10号这一整栋商业大厦，目前价值大约1億英镑，即是10億4000万港纸。陈志是在2020年透过离岸公司用了9400万英镑从香港上市的装饰中国那里买到的。负责经营柬埔寨西港和金贝集团赌场还有诈骗园区的竹中标，就在杜拜买了29个物业，包括云溪港的16个豪华公寓。他的太太就有伦敦金丝掌码头的地标顶峰公寓的豪宅，即是画面里面最高的一栋。他们用塞浦路斯黄金签证拿到的欧盟护照已经被取消。太子集团透过5间韩国银行在柬埔寨的分行做过几十单交易，涉款1970亿韩元。目前呢，这些银行已经冻结了太子集团的账户大约910亿韩元，即是4億9500万港纸的存款。
香港的调查就显得非常被动。
柬埔寨内政部回应就话，愿意在收到正式司法合作请求，并且确认证据充分之后，依据法律框架和相关国家展开合作，以避免被外界认为包庇涉案人士。但同时强调，并未指控太子集团和陈志涉及美英两国子的犯罪行为。太子集团在柬埔寨境内的经营活动符合所有法律规定。
好一句符合所有法律规定啊！大家有眼见噶啦，喺东南亚甚至一带一路呢啲所谓嘅园区，打住赌场娱乐事业为名，大赚嗰啲黑心钱啊，即是商业诈骗、贩卖人口、活摘人体器官贩卖，种种嘅邪恶勾当，都系呢啲园区造成嘅。你话你冇参与，真系揾鬼信啊！到底喺度呃边个？真系人唔笑，狗都笑啊！
柬埔寨副总理兼内政部长邵苏卡被指持有金贝赌场嘅股份。内政部发声明就话，邵苏卡从未参与金贝赌场嘅投资，亦都冇持股，同太子集团并冇任何关联，净系喺社会同埋慈善事务上面有一般往来。太子银行就挤提。柬埔寨国家银行就话会密切监控。美英制裁之后，唔同国家或者地区都表示会主动调查。香港嘅官员咧就未有表态。香港警方就话一直采取积极措施调查同收集情报，以打击诈骗罪行。警方并会加强同其他执法机构同埋相关持份者合作，共同打击涉及诈骗嘅犯罪团伙同埋跨境跨国犯罪组织。 证监会同埋港交所就话唔评论个别个案，目前陈志相关嘅三间上市公司并冇停牌。有熟悉证监会同埋港交所调查嘅人士就话，两个机构都会关注国际制裁嘅消息同埋调查，但系首阶段只能够向公司同董事询问情况，要有更多证据先至可以向法院申请命令搜查文件。由于陈志等人并唔系喺香港，调查会较被动。
哇！香港政府呢啲咁嘅声明，同柬埔寨政府嘅声明有乜分别啊？柬埔寨政府系呢啲流民集团嘅持份者嚟嘅，唔通香港政府同呢啲犯罪集团又有啲乜嘢利益勾连？呢、这个好难使人识疑嘅、哦。香港政府到底而家喺度搞紧乜呢？过往的经验，香港受害人求助于香港政府，他们一些帮助都得不到。我们只是看得到邓炳强带着一班人去做show，去了几日旅游就回来了，之后个file就close了。香港人一直在这里受害被骗，特区政府竟然毫无作为，一啲都睇唔到，呢个系一个乜嘢政府嚟噶？系唔系香港人嘅政府嚟噶？大家睇清楚，呢个真系一个伪政府嚟噶，佢唔系香港人嘅政府嚟噶，佢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底下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嚟噶，咁当然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即是中共国政府嘅一个分支嚟㗎啦，咁就唔使讲啦，你懂的。以上就係香港01嘅调查报道，我哋仲会对呢个跨国犯罪集团会有后续嘅跟进，大家请留意我哋嘅节目。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